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特朗普两次遇刺事件，到底调查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民众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继续请来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陈小龙博士，你好。
您好。
我们看到 VOA 是报道说，特勤局是发布了对特朗普第一次刺杀未遂事件的报告。到这个报告发表不到一周之后呢，特朗普在不久前又第二次遇刺。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媒体、两党以及民众对这两次事件以及报告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次刺杀案，就是在宾州的那次刺杀案的调查过程啊，似乎阻力重重。Fox News 就是福克斯的新闻，9月22号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 FBI 完全阻挠Trump暗杀企图特别工作组，成员称没有透露任何消息。这则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关于第一件刺杀案，就是联邦调查局呢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因此呢联邦众议院就成立了一个两党暗杀特别工作组来自己组的调查。那么这个工作组的美国联邦国会的众议员表示说，直接负责保护总统候选人的联邦特勤局呢承认说，由于他们的失职，凶手才能够在没有人看管的屋顶上对川普连续开枪。但是呢联邦众议院这个两党暗杀特别工作组的国会众议员表示说，联邦特勤局愿意坦诚的，但是没有向当地居民提供适当的关于指挥所的沟通指导。那么同时联邦调查局完全阻挠这个国会的特别工作组，他一直不肯坦诚。那么联邦调查局呢向众议院的特别工作组的众议员们，他只提供了少数文件，而且被大量的删改。那有一位众议员 Johnson 在谈到删改的时候就告诉记者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那么美国民众怎么看这次政治谋杀行动呢？有一家网站叫 YouGov， 他在今年7月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发生后10天，就这个话题呢做了个民调。那民调结果呢是说，几乎所有美国人，就是97%的美国人都听说过川普遇刺事件了。那么其中大概75%的人对这个事件呢听了解的比较详细的。那民众的资讯来源是这样的情况，就是25%的人是通过社交媒体知道的，24%的人是通过看电视新闻或者阅读平面媒体得到消息的，14%的人是既不靠社交媒体也不靠传统媒体，而是从别人的电话留言或者电话当中听说这件事儿。究竟民众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责任？26%的人呢是把责任归咎于川普本人和共和党，25%的人把责任归咎于总统拜登和民主党。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认为川普本人和共和党要为这次刺杀行动负责的看法呢，实际上他是认为说，你如果不让川普参加总统选举，刺杀就没事儿，就不会发生，所以等于是川普本人着了火。那么按照民调应答者的不同政党立场来看的话呢，55%的民主党人士表示说，美国枪支的管制法对此次暗杀事件负有很大的责任。其次是47%的民主党人呢认为说，川普本人和共和党负有很大的责任。那么在共和党人当中呢，大概51%的人表示拜登和民主党人应该负有很大责任。那49%的人认为说，左倾的媒体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说，就是占58%哈。大多数人认为说，这次暗杀企图呢会增加川普获胜的概率。那如果是共和党人，75%的人会这样认为；如果是民主党人，47%的人也认为说，川普可能会因为刺杀未遂而更可能当选。
陈博士，从你刚才提供的这些数据看来，这个反应呢可以说是多层面，然后也是多角度的。这两次遇刺事件是反映了更深层的美国的什么社会问题？这样的民主选举为何演变成这种暴力的倾向呢？您怎么看？
民主选举它本来不应该出现一方候选人接连遭到刺杀威胁的这种局面，但是呢如果民主制度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种类似于威权国家政治斗争中的现象就可能发生。那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网站 YouGov 今年7月的那个调查民调显示说呢，美国多数民众都认为这样的这种刺杀事件它的背景啊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大多数接受民调的人都认为说，跟十年前的2014年相比啊，美国的政治错误信息更多，精英的控制力和政治僵局也更多。那么只有12%的人说呢，美国现在的政治团结比十年前更强，而65%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团结程度比十年前更差，而且认为现在美国的政治僵局比十年前更严重。那具体的这个民调的情况是这样，71%的人认为跟2014年相比，美国现在的政治错误信息更多，还有60%的美国人认为呢，美国的政治错误信息比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更多。此外，还有57%的人认为说，美国比其他民主国家受精英的影响更大。那么，问到美国的未来的时候，这个民意调查还发现说，42%的美国人认为说，未来10年内可能会发生内战。还有14%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非常可能，也有19%的美国人认为未来10年内美国很可能不再是全球超级大国，甚至有17%的人认为10年内美国经济很可能全面崩溃，这都是民调的报告。那这个民调它本来只是了解民众对川普遭到刺杀的看法，它并不想了解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现状的看法，但是呢，这个民调中加了一些附加的问题，就是拉出来很多以前在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民意的担忧，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方向现在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美国选民的忧虑。那这种担忧呢，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而不是单纯的社会现状的不满。这个民调它是目前是唯一针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刺杀企图的比较系统的民意调查，但它并没有打算去深入挖掘各种民意看法它生成的这个背后原因。所以我这里只是介绍这个网站发布他们自己的民调数据。我讲一个相关的文化现象，轻松一点。川普遭遇暗杀行动以后，美国一个歌手叫做 John Kahn， 他以这件事儿为灵感写了一篇歌曲，标题叫做 Fighter， 战士。这歌词当中是描述这个川普面对两度弹劾，遭到社交媒体封号，民主党攻击，然后两度遇到暗杀，然后就称赞川普跨越挫折的韧性。结果这个歌引起了支持者共鸣，结果就成为苹果公司，它有一个叫 iTunes Store， 成了苹果公司的苹果手机上面下载排行第一名。
那陈博士，您刚才也在讲到民调的数字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民众对于枪支问题这个也是再一次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这一系列的比如说这两次的刺杀事件，是不是也会引发关于枪支问题的更能够促成改变的讨论呢？
我刚才提到了枪支问题，它是属于社会安全的问题，它本来应该不是政治问题。那么枪支问题的看法主要是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他们认为枪支问题负的最大的就是枪本身是有错的，不是开枪的人有问题。那么我上面提到的美国民众在民调当中反映出来的看法，就结合我以前提到过的 Rasmussen Reports， 他们连续的追踪的民调数据哈。如果把这个 Rasmussen 数据带进来看的话， RasmussenReports 9月23号，它有一个报告，它披露的最新数据是认为说，只有35%的美国人认为说，现在美国的方向是正确，美国人现在对现状的不满是很大的。那么 Rasmussen 的9月21号还有另外一份民调报告，它指出说，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但同时也认为，如果哈里斯赢得了这次总统大选，那美国就不会出现改变方向的希望，所以。对美国来讲，现在民怨大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问题并不是枪支管制问题，更不是单纯的政治暴力问题。所以哈里斯目前也没有把总统大选的中心议题引到枪支管制这个方向去，因为他可能也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把枪支管制当作一件大事来谈，会火上浇油的，对民怨会引起更大的不满。那么事实上呢，美国这个枪支管控做法它是有历史渊源的，几百年延续下来，过去没有威胁过美国的国家的方向，所以现在美国引起美国民众不满的是国家的方向问题，也就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个不是管控枪支可以解决的事情。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的观点，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